课号 1BT4 课程名称从以斯帖记看信仰传承，讲员方向清神学生。方向清女士在1989年从中国移民到美国，她有两个小孩13跟18岁。她在1996年获得 Cal State San Bernardino 人类发展学士学位，1997年受洗。他后来就在2011年完成 Cal State LA 进修儿童发展硕士学位。他曾担任幼教老师、日间托儿所主任、儿童照顾的社会工作等。他目前在正道神学院念的是基督教研究硕士班，对青少年转型成大人的信心有负担，希望能帮助家长、教会领袖、青年一起成长，克服困难。我们把时间交给方向清女士。
就讲，因为在这之前我们不知道隔壁有音乐会，所以我也没有要求有 microphone。这样的音面不知道大家能够听到没有？可以哈 ，OK， 好，谢谢大家今天来，我们一起来学习，就好像苏牧师刚开始说，他说这个是 learning community， 所以我们是一起的学习。虽然他们把我放成是讲员，其实我是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起学习而已。很巧哈，今天讲员他讲的那个内容里面，其中很有一个要点，就是说到接力棒。接力棒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信仰上面的一个传承。那今天我也是讲到信仰上的传承。那其实今天呢，我们所有华人教会都有面对这个问题，就是有点青黄不接哈。就是教会里面的信徒呢，慢慢的年纪老了，但是好像年轻的那一代还没接上来，甚至呢出现就是年轻的一代好像慢慢的就流失了。那对于我们来说是其实是一个危机。那所以我是希望能够通过以斯帖记这卷书里面能够学习，能够看到一点的希望。那其实信仰传承这个危机啊，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从很久很久之前，神创造了人，人认识了神，有了亚当和夏娃之后，我们就已经有这样的危机了。怎么样来说呢？我们来看看，旧约里边哈，第一对的父母，那个亚当和夏娃和他们的孩子该隐和那个亚伯，你看两个孩子献祭的态度，就能够看出他的父母对孩子的信仰方面的教导和传承方面是出现有问题的。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祭司以利与他的两个儿子。也是啊，身为祭司的儿子，但是圣经里面说他们是恶人，而且说他们是不认识耶和华。那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呢，甚至说他说这两个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当旧约里面讲到祭物的时候，都跟信仰是有关的。那我们再来看的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大卫王和还有所罗门，还有罗伯安这三代。大卫王就是敬畏神啊，为后人所知；而所罗门呢，就是以智慧为后人所知，是不是？那所罗门也有人，就是很多学者都认为他是写这个箴言里面的作者。那他自己其里面也有句话说什么，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但是结果他自己年老的时候，他就什么偏离了神的道，是离弃了他父亲的教导。而他的儿子呢，罗伯安也是不起后尘了。到 也是离弃了神的律法。那在历代王下十二章里面讲到他是什么，他罗伯安的国建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了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随从他。所以从一个王离弃了信仰，以致到下面的民也离弃了。所以从大卫王与所罗门王还有罗伯安，这里看下看，我们看见的好像三代人的那个信仰的传承好像都很失败。那是不是就是没有希望呢？是不是信仰传承就真的那么难，没有希望呢？也不是啊。那今天这个我自己看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让我看见了，其实以莫迪改为代表的一代的那个犹大人，他们在被掳在异国里面，他们怎么样努力去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所以是有希望的。那我是希望能够透过探讨这个以斯帖记啊，从犹大人被掳之后，他们在波斯国的生活，还有莫迪改与以斯帖这两代人之间他们的互动，他们的关系，还有他们整个族群在面对要被灭族的时候，他们是怎样去面对的。在这个方面来看北美华人的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两代人之间怎样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那也希望就是从中有一些的应用学习。好像刚才韦牧师他讲到的是怎么样接棒，但是在其实在接棒之前，我们需要看到我们的困境在哪里，我们需要在哪里才能够真的去做到接棒。如果我们看不见的话，就这样去接棒的话，就好像大卫王他们一定会失败的。所以我希望就是从中能够看见一些的我们的需要，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做调整的。好，那为什么从以斯帖记会拉到我们北美华人移民呢？因为我看这卷书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他们莫迪改在这代的那个犹大人被掳的犹大人，跟我们北美华人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我们就从他的背景开始。那在对不起。我还没问大家都其实都有看过以斯帖记对不对？好，那就好。那那个圣经里面介绍的呢，就莫迪改以斯帖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那他们原来是表兄妹关系，那后来因为以斯帖的爸爸去世了，所以呢莫迪改就收养了那个以斯帖，那他们就从那个就是表兄妹的关系呢变成是养父女的关系了。那另外呢圣经里边也有介绍到，就是莫迪改啊，他是从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将那个犹大王雅哥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的那批人里边的其中一个。那后来呢他们被掳之后呢，就在那个波斯国的首都苏珊城呢就定居下来。这里是那个以斯帖记第二章第六节里面有介绍的。那所以呢我称莫迪改呢为他苏珊城里面第一代的移民哈。那相比之下呢美国的华人也是移民。我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呢都是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可能语言肯定了哈，文化信仰方面都有不同都是来到一个异国。那另外除了这个生活的背景有相似的地方呢，还有呢就是我从莫迪改的身上看见他努力工作忠于职守，这个跟我们在这里的第一代的华人其实也很相似，我们也很努力工作怎么说呢，在圣经里边啊 他说到就是有好几次哈、经文来第二章的十九节、二十一节，还有五章的十三节啊，六章的十节，有好几处都有提到莫迪改坐在城门。那在旧约时代里面，城门是代表是处理法律上的或者事务上的地方来的，就等于现在的市政府啊、法律院啊这样哈。那所以从这个坐在城门呢，我们可以推测到莫迪改当时其实也是一官半职啊，他也是另外在第二章21到23节里面讲到他听到守门的两个太监的那个阴谋然后揭发了，所以从这个事上呢，我们也可以说就是莫迪改是很忠于他的职守，很努力。那这个跟我们华人很相似哈，莫迪改虽然是犹大人，是一个移民，但是坐在城门口就等于他在波斯国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里面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官，就好像我们现在美国的那个运输部长赵小兰哈，赵小兰他是台湾台北出生的，来移民跟着来在这里，他除了就是华裔的身份之外，还为人所知的就是他现在是美国运输部长哈，所以有另外一个身份啊。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看的是那个莫迪改哈，他在文化的坚持啊与异国文化方面的取舍，其实跟我们也很相似。那经文多次介绍他，都说他是犹大人。对于犹大人这个称呼啊，在旧约里面其实很特别，因为呢，他代表是神拣选的一个族裔。那在这个族裔里面，也代表着一个信仰在里面，所以他对自己这个身份很坚持。然后呢，他在很多的地方，好像譬如以斯帖他选美进宫的时候，他也跟以斯帖说什么不要说自己是犹大人，所以他在这个坚持和取舍方面是有不同，这跟我们华人呢很相似。华人家庭里面，我相信大家对孩子教导也是在家里面你要讲中文啊，你要记得自己是中国人，是不是？到春节的时候啊，中秋节快来了，一定会庆祝。为什么我们做这些呢？是因为我们想保留这个自己的中国的这个文化，也想我们的孩子能够记得自己是中国人。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就好像莫迪改那样有点矛盾。好像当我们的小孩子进入学校里边学习，然后到社会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说，你跟那些美国人一样的，你们要努力，要得平等的福利，对不对？平等的机会，这就是跟莫迪改很相似。我们在坚持自己的文化当中，也有取舍，也有就是让步的时候，那除了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第一代的这个保留自己文化之外，你看我们华人的基督教的教会也有这样类似的情形，很多华人教会都有设立中文学校，对不对？都是想利用这个中文学校让家长啊来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学中文。那你如果观察的话呢，华人的教会里面牧者有时候讲到还是离不开华人的价值观，他围绕的还是华人的价值观为那个出发点来讲到，所以这也是一个保留文化方面的一个表现出来的。那好，现在我们看完第一代，我们看第二代。第二代的华人，就我们在这里出生的，我们叫他 ABC 的这些的孩子，那与以斯帖第二代犹大人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 以斯帖其实是一个波斯的名字，他原来的就是犹大的那个希腊文的的名字呢，他是希伯来文的名字呢，是叫做哈大沙，所以他是有两个名字哈，一个就是他犹大本身民族的希伯来文的名字，然后有一个波斯文的名字。就好像我的两个孩子，我跟他取名，第一个名字 first name 就是英文名字，那第二个就 middle name 我就给他起中文名字，以中文的发音来拼写的，这也很相似，是不是？那从名字上面我们看见，就是其实不管是以斯帖还是我们现在的孩子，他在这里拥有双重的身份，既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既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上教养，但是也在美国里面接受他的教育，所以是有那个双重的文化，也受到同样也受到异国文化的这个影响。看以斯帖就参加那个选美，对不对？你看我们这里也有选美，我们最近的这个是 Pasadena， 每一年的 Rose Parade 都有选这个小姐哈 ，Princess。那 OK， 你看，可能大家认识她，对吧？叶璇，那个香港的一个影星，她原来是纽约华裔小姐选美出身的。后来才回去参加香港那边的选美。那这个是我们新出的哈2017年的美国华裔的小姐的竞选。那不单只是我们在美国就是华裔界有这些的选美的活动，而且呢我们也将这些的选美的这得奖的这些小姐呢也派出去参加国际性的选美了，所以这跟以斯帖也很相似哈，就融入的那个当地的文化里面了。那选美其实是代表其中的一个，就是在这个社会里边被同化。那我们讲了所有这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例如哈，我们虽然说到美国的移民华人的移民也是移民，那刚才我叫莫迪改也是第一代的移民，但是在本质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为美国华人移民，我们来到这里不是被强迫的，我们来到美国是追求什么？美国梦，是吧？这段时间都在讲美国梦，所以是出于自愿的。但是相比之下呢，莫迪改这一代的犹大人呢，他们是被迫的，因为他们是被掳到那个波斯国的，所以在本质上很大的区别。那另外第二代的哈，犹大人其实跟波斯国人的外表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所以他们相对的来说呢，就他们融入到这个主流的社会里边是比较容易的。那但是我们华人呢，即便我们怎么样努力，就凭外表和肤色，已经让我们永远就是跟美国主流社会是一个距离在里面。就好像这组的照片，左边的。如果我要你就是告诉我哪位是那个以色列人，哪个是波斯国人，你能够告诉我吗？有点困难哈，因为他们都很相似，很难说哪一位。但是呢，右边这组的照片，我要你告诉我哪位是华裔，哪位是美国人，你马上就能够讲得出来，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外表肤色一定是一个很大的距离。所以当时呢那个为什么以斯帖能够参加选美，能够融入那个主流社会，也是这里是其中的一个因素。那对于我们孩子第二代，即便他们的英文很流利，学业很好，但是始终就是跟主流社会还是有一点的距离的哈。 那你可以回去，我可以接墨。最左边的那个是以色列小姐，右边那个是波斯国，但是他们很像哈。OK， 那好，前面我们都讲到就是犹大人跟北美华人有什么相似的地方，这也是带入为什么我用他们来做一个对比。那下面我们讲到的是在这卷书里面犹大人面对的这个信仰的危机，我们从中呢是去学习。那讲到以斯帖记呢，我们很难不避开这个话题哈，因为呢很多人都说，嘿，这整卷书里面都没有出现过神的名字，也没有看见神在里面做些什么。有些人就说这卷书里面神是隐藏的，是神隐神，然后隐藏的隐神隐哈。那但是呢也有学者认为呢，他说神虽然在这卷书里面是隐藏的，但是他其实在整个世界里面都在掌管。那在我反复读这卷书里面，我所思考的觉得就是，不单止神虽然在这卷书里面这个世界里面是隐藏的，但是他仍然掌管的，不单只是如此，而且他用这种的暗示的方式来其实让我们看见是当时犹大人他所面对的一个信仰的危机。我举个例子，就好像好几年前那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刚出来，那个立案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很多基督徒都站出来，是不是都有签那个 petition 啊，反对啊这样。但是慢慢慢慢好像我们那个声音就被支持者的声音盖过了，然后到最后就那个立法也通过了。那有些人在看这个整个事件里面觉得，哎，你们的上帝在哪里？或者我们自己也可能在疑问，哎，在这个事件里面神的掌控在哪里？好像看不见，对不对？我们可能在这个事件里面也会感有一种就是危机感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同感，就觉得信仰上好像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危机，为这个被这个事件所冲击。我想当时有，就是以斯帖记里面的犹大人可能也是面临这样一种的信仰上的危机。那我们再看，就是当时啊，莫迪改其实呢已经有学者就推论他已经是其实是高龄老人，而以斯帖呢进宫选美，我们也可以说他可能已经是成年人了。那意思也当以斯帖进皇宫的时候，也意味着呢就是他与莫迪改分开了，不在一起生活了。那在圣经里边第二章的十一节啊，他讲到是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你光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感觉到，哎，哇，莫迪改还是很挂念以斯帖，很关心他，是不是？但是我在思考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不单只是关心他，而且是显示出莫迪改心里面的一种的隐忧啊，他担心，可能担心以斯帖进皇宫生活之后，可能很快的就被皇宫里边的那种的生活更同化了。之前选美的时候告诉他，哎，你进去不要告诉别人你是犹大人，可能到最后他同化之后就根本忘记自己是犹大人了。那甚至呢是他担心，因为以斯帖现在不跟自己一起生活了嘛，那可能连自己的本家的那个宗族信仰也忘掉了，也没了，失传了。所以即便这个圣经里面没有很明显的讲这方面，但是可以就是不能够排除真的有这样的一种的隐忧在里面，让莫迪改是 经常到旅院前走动，要了解以斯帖的情况如何。那这种隐忧是不是也存在我们华人教会，我们华人家庭里面，是不是好像父母在座有比我年长的，你们的孩子长大了，出去工作了，自己成家立业了，不在一起住了，是不是？然后华人教会也是，新的一代长大了，有些可能还留在这教会里，有些可能就去别的什么英文教会啊，这样，或者甚至有的孩子上大学之后就根本不再上教会了。真的是有这种的隐忧隐藏在我们的华人教会里面。那不单只是这样，在莫迪改还担心以斯帖的时候呢，那更大的一个危机临到他们，那就是因为莫迪改不肯向他们的士敌啊那个哈曼低头，所以呢哈曼要设计要灭他们的族。那这里呢我想很快的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背景。因为哈曼跟莫迪改这个不是这卷书才开始的，其实是有缘由的。圣经里边介绍那个哈曼呢，他说特别说他是雅甲族，雅甲族呢？你从《生命记》里面你看见，那他指的可能就是亚玛利人。那亚玛利人呢，从开始就是以斯列人啊是为敌的。那这个再细一点呢，我们可以说这个祸根啊是出自所罗门所扫罗王。扫罗门王是哪个支派的？便雅悯支派的。莫迪改是哪支派的？也是变雅悯支派的，所以我们说他是世仇啊，是这个原因。而扫罗呢，是因为那时候神要他去攻打这个亚玛利人哈，他呢攻打之后他就手软，连袭他，就没有把这个雅甲王呢给杀了，所以呢真的是留下了祸患啊。这是一个很快很简短的一个背景。那我们再看的是莫迪改在这个整个的危机当中他所扮演的角色。首先我们说他是一个领袖的角色。怎么说呢？在他坚持这个犹大人的这个身份里边，我们看见他对自己的这个信仰这个文化是很持守的。而也是因为他这种的持守，我想是给他有这样的勇气在哈曼的面前不肯低头。那有学者就说认为因为莫迪改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犹大人，在苏珊城，他也不是什么祭司，也不是什么先知，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领袖呢？也是跟他持守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信仰有关。而且呢，他有很大的，也是因为他这种的持守，令他有很大的呼召力。就是当他听到王要灭这个犹大人的时候，他是什么？他自己首先是撕裂衣服，穿麻衣，然后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那因为这个领袖也带动所有的苏珊城的那个犹大人，以致各省各处的犹大人，他们也什么呀？大大的悲哀、禁食、哭泣、哀嚎。所以我们看见莫迪改是一个领袖的角色。那第二个角色呢我们看见他是透过他和以斯帖第二代人之间的关系反映出来。就好像刚才我们念过那个经文啊，他说莫迪改天天在旅院前面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不平安。那从这里我们看见他是一个长辈对晚辈的一个关心啊。那 相同的同样的，我们也看见以斯帖跟他的关系。那当以斯帖知道他撕裂衣服啊，披麻衣啊之后，他就甚为忧愁，在第四章的第四节说他甚为忧愁，而且呢赶快呢就叫那个太监送衣服给他穿，所以也表达就是他对晚辈的那种的尊爱。所以我们看见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是很密切的，是有爱在当中。为什么我说这个很重要？因为真的晚辈和年轻一辈是靠这个爱在黏在一起。当他们有这个爱的连结的时候，就好说话了。到最后他们在一起面对这个危机的时候，他们可以互相对话。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有爱的连结在里面，所以他们可以互相对话，可以一起就是面对这个危机。那接下来的看的是莫迪改哈，他对下一代的教导、提醒、挑战和传递这个责任上，他也是尽责的。那作为长辈，他对以斯帖的是处处为他着想。在他进宫的时候呢，一再嘱咐他不要告诉别人自己是犹大人，为了保护他。那当在需要的时候呢，他提醒以斯帖不要忘记你自己的身份，犹大人的身份，是不是？那在最紧要的时候呢，他也晓得去挑战以斯帖。那在第四章十四节里边，这句经文在整卷书也是很有力的一句话，很令人深刻的一句话。他说什么？这时你若是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会从别的地方得着解救，那时你和你的家父就必灭亡。焉知你的王后地位分不是为了挽救现今的危机呢？所以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暗示以斯帖不要忘记犹大人的神，不要忘记你自己的身份，更不要忘记你作为一个王后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去维护去你这个族群啊，这犹大人这个特别的族群还有信仰，你要尽责。所以呢他在很失和的时候呢，就去挑战以斯帖。不单只是挑战以斯帖，他对他是完全的支持。当以斯帖回应说好，我去见王的时候，以斯帖要求说什么？他说要求是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那莫迪改是以信任、以顺服来回应以斯帖。他说圣经里面说他就照着以斯帖一切吩咐的去行。我们刚才说到莫迪改是一个领袖，是不是？当他作为领袖以这种顺服信心还有谦卑的态度来回应以斯帖的时候，其实就带动整个群族，以致呢他说整个的苏三城啊，全体的犹大人都回应，都一起去做了。所以看见这个领袖的支持真的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对上下代一个很大的作用在里面。而且呢看见我们说传承信仰建立下一代，这不是一个人的工作，也不是一个人的责任，是全体的责任。你看苏三城全体的犹大人回应，这表现出就是全体的，就好像教会里面不光这个工作不是只是牧者的工作，是传教会的工作。好，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看了所有这些，那对于我们来说什么意义呢？我们怎么样去应用？ Okay. 那其实这卷书里面带给我们很多地方需要检讨的，需要思考的。首先第一代的基督徒啊，我们说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以身作则为我们的下一代做一个好的榜样？就好像莫迪改他为 以斯帖他们做了一个好的榜样，那我们有没有为我们下一代做一个好的榜样？有一点讲到就是我们第一代的华人移民与下一代有一在传承方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挣扎，那个挣扎是在于呢我们是看重持守信仰还是看重保留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在上一代的确真的很看重保留文化传统，我们很注重，甚至呢可能比要持守帮助我们下一代持守信仰更重要。我想问大家在座的你们可能每个星期很勤快督促孩子去中文学校，或者要求他们在家里面要讲中文，或者要求他们要学习拿筷子，要保留这些传统的文化习惯。但是相比之下，你们这个努力跟催促你们的孩子每天读圣经，让你们的孩子一起去祷告，相比之下，你们想想哪一个时间更多，分量更重？就单从这方面，我们真的要承认，我们做家长的、做父母的、做上一代的，真的可能是着重于保留这个传统文化，过于就是着重于这个信仰上的传承，在教导孩子方面。那有学者研究，他是针对就是牧养新一代英文事工方面，特别是亚裔的那个移民教会，他做学习，他里面得出的一个质疑，就是说，他说亚裔的移民教会在不经意之中啊，对下一代的牧养重点上，将文化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教导与圣经和基督教价值观的教导本末倒置了，使得年轻的下一代陷入信仰认识混乱的危机中。这可能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需要我们是重新去检讨，去重新去调整这个教导，在信仰教导上边的一个重心。那透过以斯帖记呢，我们需要思想在信仰传承上的一个核心啊。华人第一代移民基督徒要注重的是基督教信仰上的教导，还要把重点呢是放在年轻人他的灵命上的塑造，他的这个信仰上的品格上的塑造，而且很重要的是帮助他们认清自己基督的这个身份。我们要看信仰上的教导和传递呢，要比保留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更重要。那接下来呢，刚才我们有说到关系就是莫迪改与以斯帖之间的关系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对不对？我们都有听过这句话，说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了，对不对？那所以莫迪改与以斯帖能够两代人一起去面对这个危机，一个很重要的要点是因为一个大前提啊，是因为他们呢彼此之间呢他们都很互相的相爱，彼此顺服，彼此的信任。我们想想哈，如果呢莫迪改换了一个态度来对以斯帖，他以就是长辈的态度来命令以斯帖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可能呢以斯帖很难接受这样的要求，他可能会觉得就是莫迪改在指指点点，在命令他，我已经是皇后了，你还在命令我，我已经是大孩子了，你还是将我当小孩子看，可能他就不会用这种顺服的态度和有这样的勇气去接受莫迪改的这个挑战。那 以此为鉴呢，我们华人要学习的是在和下一代之间的关系和改善上。我们常常哈，我们很注重说以老为尊，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尊老爱幼。尊老爱幼里面讲到的是互相之间关系的平衡，这个关系是平衡的，不是上下的关系。那如果我们华人基督徒啊，我们教会里面还是以长者自居这样单向的方向来跟我们下一代来交往的话，或者呢是以家长式的教牧方法来牧养我们的年轻一代的话呢，我们跟年轻一代的连接只会越来变得越弱。但是呢，如果我们以爱来栽培他们，可以以谦卑顺服的态度啊，来跟下一代建立一个关系，给他们一个真实的可以效法的榜样的话呢，那我们下一代一定也愿意去追求这个信仰，也会愿意与上一代呢一起呢，就是同工。那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莫迪改的确是很有智慧，在处理这个关系上面他的确是很有智慧。他虽然是身为是老一代在波斯国里面，但是呢他在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信仰持守自己的信仰的同时呢，他也很了解当时的局面时事好像他愿意让以斯帖去进宫选美然后知道就是这个王下令要灭这个他们犹大族，这个都是要怎么说消息灵通也不是，就是你跟时代要挂钩要连结，如果你脱节的话呢他不能够做到这个就是这个领袖的这个意向带领方面都会有缺乏但是正是因为他对这个时代的走势的敏锐他能够掌握到就是在什么事情上在什么情况下他要晓得怎么样伸缩，晓得处事呢灵巧如蛇。就譬如说以斯帖这个犹大人的身份，所以他知道什么时候呢要教导以斯帖要隐藏这个身份，但是在什么时候呢他又挑战以斯帖要记得这个身份，所以这个跟当时的局面其实是很有关系的。那而且呢他坚持，他知道什么时候呢要坚持不退让什么事情上呢需要放手例如以斯帖进宫的时候，他虽然在旅院前走来走去，但是他没有去太多的过问以斯帖在里面生活的细节，对不对？他都是让以斯帖自己去经历。但是呢，当以斯帖就是要接过这个接力棒的时候，要接受这个挑战的时候，他就能够站出来对以斯帖说，所以这些都很需要有智慧，知道怎么样拿捏。所以求神呢也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晓得怎样去跟我们下一代去相处，在什么时候给他们做一个挑战。另外也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过于注重看我们下一代他们的生活上的习惯，而没有很注重在他们信仰上的建立。好像譬如如果你教会里面出现一个年轻人，他染了头发，紫色的、黄色的，你们会怎么样看这位年轻人？或者呢，就是他的耳洞打的不是一个耳洞，而是好几个耳洞，那你们又会怎么样看这年轻人？不要说这些了，很极端，好像有点就说 年轻人星期天来教会，他穿的是短裤，或者穿的是那个 slipper， 你们又怎么样看他们？会不会就因为这些你就觉得他很不敬虔？怎么这个样子来教会敬拜神？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可能会哦。在这卷书里面我看的时候，我就给我自己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可能要放下对我们年轻人的一些的这样的想法，不要让这些的想法拦阻了我们跟年轻人之间的那个互动那个关系。我们更要注重的是给我们年轻人设立一个平台，一个建立他们的平台，一个就是让他们可以成长实践他们这个信仰生活的一个平台。举一个例子，就是今年暑假我到台湾那个南投啊短宣的时候，就是跟当地一个教会合作，那是跟当地的一群的年轻人合作，那我们是一起做了一个星期的那个暑期圣经夏令营。那后来我才了解到，这班的年轻人原来是不被这个教会所看重的，他们觉得他们不成熟，就是这个教会里面的长老哈，觉得他们不成熟，孩子一般，无所事事。但是呢，出人意料的是，就是在这个夏令营里面，他们干得非常的出色，令到最后呢，令很多长老掉眼镜，觉得很惊讶，哇，这班年轻人原来有那么大的活力，他们原来那么的爱主，他们原来有那个领导力是那么的强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有时候真的要为我们的年轻人着想，就好像莫迪改为以斯帖着想那样，要给他们设立一个适合的平台，并且邀请他们来做领袖，让他们有一个发挥啊的机会，给他们创造一个机会。因为信仰不是死的，不是只是在纸或者口里面讲的，是要活出来的。所以我们在建立他们信仰方面，我们若然给他们一个平台的话，他们就能够将这个信仰活出来，这个才是最真实的，我觉得。OK， 举个例子，教会的敬拜，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平台给我们年轻人。除了就是诗班，就是很规规矩矩的唱圣诗之外，其实教会也可以开放给就是年轻人来带领站敬拜。不一定是每一个星期哈，或者是其中我知道有教会就是他譬如一个星期是诗班带领就唱圣诗的那个 traditional 唱诗的，但是呢有其中有两个礼拜呢，这是年轻人上来带领诗歌赞拜的敬拜的，那他们唱的就是年轻人的有活力的这种的敬拜，这也是一个平台来的。那另外一个平台就好像服事，在服事方面也可以为年轻人设立平台，好像譬如好像我所在的教会，他们有这个孩子的那个 ministry youth ministry， 就是青少年的 ministry， 那他当中很多其实在辅导侍奉里面就是年轻人。那再譬如就是我们教会暑期他有他有提供很多不同的短宣的机会，而且很鼓励年轻人去参加，这也是一个平台。平台是主要是给一个机会，我们说平台其实也是一个机会， 机会就是给年轻人去锻炼，去学习这个信仰到底是一个什么的信仰，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信仰，还是真的能够活出来的信仰。我们说传福音，那如果我们没有平台，没有短宣给孩子们，就是年轻人出去参加短宣，他们不知道真的传福音是什么回事。但是如果你有设立这个平台，他们出去短宣的时候，他们就真的体验到传福音是什么。而在其实在当中，你就在训练他们，在信仰方面你去锻炼他们，造就他们，这也是一个平台，可以吗？ OK， 好，那看看，另外呢，以斯帖记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不能够漏的哈，普尔节。普尔节我们都知道，这个普尔节是后来就是以斯帖和莫迪改啊哈，就战胜了哈曼啊，就反败为胜了哈，就犹大人全都没有被灭。那他们后来以斯帖就设立这个普尔节，是为了庆祝，也是为了纪念神的拯救。那除了我觉得就是除了就是庆祝和纪念神的拯救之外，其实普尔节还含有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在里面，更深层的含义在里面。因为整个事件是从莫迪改啊，对哈曼的不败，不跪不败开始，然后呢，以斯帖命定普尔节为结束。那在整个过程里面，其实我看见的是上下两代人这个信仰交接啊，领袖的交接。从莫迪改开始是命令就是不是命令啊，是嘱咐以斯帖要做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以斯帖呢都顺命而行，到后来以斯帖成为一个领袖，来告诉莫迪改你要配合我做这样，莫迪改也是顺服的去遵从，所以是一个交接，也是一个新的一代啊成长和成熟的一个过程。那当以斯帖以领袖的形象出现的时候，其实这个节也是普尔节也是象征犹大人新一代的领袖的诞生，也是上下两代宗教领袖成功的交接的一个记号。因此呢，我说普尔节呢除了就是纪念犹大人被拯救之外呢，也是代表两代人共同面对民族与信仰危机、战胜危机的一个代表。好，那我们说到，其实我们说传承信仰是上一代对下一代的责任。我觉得倒不如说呢，就是年轻一代的基督徒在信仰上的持守啊，是怎样能够有以斯帖一般的这种的使命感，这更是上一代基督徒的一个责任，赋予他们一个使命感，要帮助他们站起来成为领袖，来能有这个能力去接过这个接力棒，这更是上一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好，我的结论呢，信仰传承容不容易？不容易，的确是很难。但是是不是做不到呢？也不是。通过以斯帖记这卷书里面，我们看见是可以做到的。就透过我们上下两代人之间的爱的互动、信任、顺服交托，这些我们是可以做到的。但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在要传承这个信仰之前，我们真的要好好思考，我们到底是想要向下一代传承些什么，我们自己的信仰的根基首先有没有扎稳了。 我们有没有像我们下一代成为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也要思考，就是在哪些方面是我们可以去改变的，所以可以去调整的啊。就好像神啊，在掌管犹大人哈、啊，掌管他们这个信仰的传承的过程，我觉得神也在掌管我们华人教会里边的信仰的传承，是要我们去努力。就好像有些学者认为，他说这卷书里面神隐藏他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要求那时候的犹大人他自己要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他要个人要肩负起这个责任。所以我们可能要思考的就是，在这个传承的过程里面，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怎么样去肩负起这个责任。那下面是我一些的参考，看到的一些的参考书，大家可以也去看。这五彩缤纷旧约五小卷里面，其中是有讲到这个以斯帖记。还有如果能够看英文的话呢，我很建议看这个第三本，这本书 Invitation to Lead。 这里面就针对就是亚裔啊，美国亚裔的教会里面这个领导方面、领袖方面的传承，怎么样去邀请新一代去带领，怎样去帮助他们成为一个信仰上的一个领袖，这本书也写得很好。Okay. 好，我的分享到这里为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看见也可以分享或者问题。
大家不用说什么，现在讨论时间这个问题给我。那个问一个，有个想法，就是说我。好像我们现在这样，就是说我觉得我的看法是这样，我不知道外国人的但是我以我第一代华人在这个下一代 APC 这个不同的地方他们总认为我们的信仰跟时事脱节，最大的我觉得最大的传承的问题在这里，因为他们认为说你看我觉得每到每次讲到同性恋你讲不下去了。OK， 你讲到那个什么那个 illegal alien， 你讲不下去了。OK， 那我们一直在坚持我们的信仰，所以这个传承就停留在那里。
对，
因为已经有个代沟，去了。
对，我很对呀，我很同意你说的。就刚才我所强调其中一点，我说莫迪改他并没有脱节，就是这样，他能够跟以斯帖仍然有这个连接，因为它没有脱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脱节了，可能是太忙了，呵呵，没有时间看时事，或者我们真的不了解，或者老实说有时候是真的懒惰，没有
脱节的问题，而是在罪的没有办法里面。
用刚才弟兄举的那个例子，同性恋方面，为什么我说真的我同意弟兄说我们脱节，因为我们只光从这是一个点来看同性恋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下一代年轻人他不是只光从一点来看同性恋，他是很多个点，他觉得你不理解他们，也不理解同性恋这回事，所以当你们就是我们跟他们对话的时候，就好像弟兄说了，说说的就除了那个道德上面讲到之后就没办法讲下去了， 因为他们其实那个很多的信息，他们已经不是从一个点来看同性恋，他是从很多点来看同性恋这个事情，不单只是从道德，他们觉得你只规范在道德，但他们看的是实际生活上的，所以跟他们有时候连不上，也是因为我们看东西可能很从只是从一个点出发，那。生活方式真的、所以其实你说同性恋或者是同居，这些都是信仰，其实跟 信仰相关的，但很多时候华人很快的那个出发点就从道德出发，我们都跟我们的孩子争论的时候，我们都是从道德出发，我觉得是我们要回到信仰上。
对，这样。就是小孩子从小的时候，你想带教会有正确教导就不一样。像我们家三个孩子对同性就很敏感，小的时候就在教会里长大的。还有到大了，他自己教会或者是听别人讲，我父母才信主，在当地教会，他们领受的又不太一样。
我的两个也在教会长大，他
们很小吗？
也很小啊，
嗯，
他们赞成了
。我觉得真的是信仰的根基很重要。我也有跟我的儿子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他们看同性恋，他们不是觉得他们就对，但是他们很多年轻人其实他不一定就是赞成同性恋，但是他们有对同性恋的人有同情感。你们要就是我们，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觉得同性恋错就错了，只有黑和白。但是他们觉得是有灰色地带的，所以他们觉得是同情他们，就跟。同居同样，如果你跟他们讲同居，他们会跟你说很多他们觉得没问题的看法，不只是黑和白。
重点是媒体把我们说成说我们不同意同居也是因为我们没有同情心，但实际上这也是错
的。对，
我们不是没有同情心，我们只是反对同居，
本来那个罪犯
也变成罪犯，对，变成这个法律犯。
但
是媒体一画个等号进来，你们没有不能有同情心。
对，同性恋只是其中的一个议题了，其实很多不同，我们跟孩子差异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议题在里面，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我觉得很大的一点就是有时候我们跟孩子讲不进去，就是我们华人可能有这样的概念，就是道德的这个概念很重，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我们要跳过就是道德传统文化，我们要回去信仰的根基里面，回到信仰里面，回到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因为圣经里面我觉得不单只是讲道德，它讲到的是比道德更高的。
如果
谢谢大家，
我在这里仅代表 ABC 华人基督教教育大会，我们谢谢黄向清女士这么好的演讲，顺便有个小礼物哈。另外哈，我们这个课程的录音跟 PowerPoint 会在会后可以在 ABC 的网站或者 ABC DVD 啊，你们可以听或下载，所以欢迎大家前期好使用。那